就业的路的记，因为今天要用的经文比较多一点，所以我没有特别的一段经文要和大家一起的来念。那就请你把圣经就翻到这一本书这里。在报纸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家庭生活的一个专栏，那在这一个叫做 Dear Abby 这样的一封有一这样的一封读者的来信，他说：“亲爱的 Abby，我因为盗用了公司的一笔的巨款项目而被解雇了。当时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给我机会清偿我所积的债务。虽然我对这一个协议感到万分的感激，但我仍然对于我过去所做的一切感觉到深深的痛悔和惭愧。当我们看这封信的时候，我们体会到这一位的读者过去犯了一个错误，但仍然经历到这一个错误所带来的后果，而有的那些的痛苦。或者我们当中也有些人在好几年前在电视上或者是在报章上也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前任参议院和总统候选人 John Edwards 的妻子 Elizabeth Edwards 在生前的一个电视访问中谈到他当初他在对抗癌症的时候，这个过程中发现丈夫有了外遇。她如何的崩溃的在浴室里放声的大哭、尖叫、作呕，丈夫的这个决定、这一个的选择，怎么样的全盘的临到她的身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不断的在做选择，在做一些的决定，有些的选择的结果让我们引以为豪。啊，有一些令人悔不当初，也有些到现在还难以论断优劣。还有一种的选择的结果呢，是来自外界的，可能是社会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我相信星期五，奥巴马总统他们所发的一个的对学校、公立学校的一些的指示，关于厕所的问题啊。可能也对我们特别有，年轻小孩的父母会引起很多的困扰。我也相信，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常常的看到许多人为着我们的配偶或者我们的孩子所做的选择，和随之而来的后果，感觉到而经历到很多的痛苦，甚至有许多的沮丧。我也深深的相信，有些的事情和与人的选择没有什么样的关系。譬如说，对一些的姊妹来说的话，好像流产不能怀孕临到他们的身上，而且往往在已经形成了心中的一些的焦虑、一些的愤怒、怨恨，甚至心里面的一些的苦毒。那今天我很想和大家从一个可能我们不是很熟悉的一个角度来看《路德记》这一本书。当然，我也体会到，当我们一说要来看《路德记》的时候，重点好像都是偏向女性，是不是？弟兄们好像不太多说我们来讨论《路德记》。那是姐妹会比较倾向多一点。在《路德记》这一本书里，今天我想和大家特别的是看一个的人物拿俄米，我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他。但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经里的这一本书，明明的是以拿俄米作为开场？而且也以拿俄米作为结局，但是却偏偏取名字叫做《路德记》呢？如果是你写小说的话，你大概一定的会写拿俄米记，一开始是讲拿俄米，结局也是拿俄米，但是就偏偏的称作 路德记。今天我们要试试看，来看一下拿俄米这一个人，她是一个母亲，她也是一个，又是路德的婆婆。那我们要从这一本书的开始和到一直到结局结束，来看看她的内心的那个世界的那一个的状况。为了对这本书要有充分的了解，我们首先要熟悉路德记在整本旧约书本的那一个次序，它的位置。在路德记的前一面的一本书是叫做士师记，士师记的最后一节是这样的写：在那些的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然后在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开始，他说在士师统治的期间，国内发生了饥荒。就路德记好像是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的一个例证。前面是说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然后就用这一本书路德记作为一个的例证，个人怎么样行自己眼中看为的是对的事呢？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中，就是这些的人在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我们也看到神对他子民所付出的那一种很久的慈爱。人虽然背叛了神，但是神仍然是信实的，神仍然的是在那里守住他对人的那一个约。在我们往下再看的时候，首先我们先看的一点就是关于一些非出于自己的选择。在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第二节这里说，在士师统治的期间，国内发生了饥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从犹大的伯利恒前往摩亚地区寄居在那里。然后第二节，这个人的名字是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有两个儿子叫马伦和基年，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在那里住下来了。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几点啊，几方面。首先，当时犹大的境内有饥荒，因为前面的一本书是士师记，所以在士师记的前提下，这个饥荒是随神对他的子民悖逆的行为的一种的惩罚，个人都按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在那里做事。然后下面就说国内有了饥荒，是人神对人的那种悖逆的一个惩罚。然后其次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几个名字我们来注意一下。首先是这一个家的一家之主以利米勒，以利米勒的意思是神是我的王。好，他是来自哪里？来自伯利恒。我们注意伯利恒这一个地方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先后出现了两次。好，伯利恒的意思是什么？是叫做粮食之家。如果我们按照字面的翻译来说的话，是叫面包之家。好，那以利米勒和他的妻子拿俄米，拿俄米这一个名字的意思是甜的意思，甜蜜的意思。然后他们有两个儿子。然后第三件我们要注意的，在这一节的经文里，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家人到摩押地寄居。 这表示怎么样？本来的心意，本来的动机，不是去那里久居的，乃是短暂的居留，短期的逗留，只不过是逃避一下饥荒而已。但是我们也知道，当时的摩亚人对犹太人并不是友善，因为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摩亚王还曾经聘请了先知巴勒去咒诅他们。不但如此，这一个先知巴勒也建议给这一个摩亚王，用他们的女子来引诱以色列人去敬拜外邦的偶像，所以摩亚的女子也被看为是以色列人的绊脚石。然后在以色列当时短短的历史里面，已经遭受到摩亚人不断的在那里欺压，所以这两段的经文里隐藏着一种的讽刺啊，一个名叫神是我的王的男人，在饥荒的时候，他决定离开他所来自的那一个叫做粮食之家的城市，去到一个外邦神的敌人的境内寄居。不但如此，他为了要去摩押地，他也必须要把自己的地要卖掉。对犹太人来说，地是神所给的，要卖自己的地的话，是一件不太可思议的事情，是一个生出不喜悦的，也是一种对神的一种的背叛的一种的举动。然后我们也看到，在第二节，他们决定住在哪里。第一节讲到是寄居。现在他们一家人经过了几年，可能都拿到了绿卡了，然后就决定要永久的要居留在摩崖地了，在那里定居了。不但如此，并且他的两个儿子也各自娶了摩崖当地的女子，所以在这一两节的经文里，短短的描述里，这一本书的作者就在那里暗示读者，从现在开始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当时所发生的那个举动，是不合乎神心意的一个行为，也是个人按着自己认为对的事在做的一个的例证，一个的彰显。在以利米勒过世的之后，大概有10年，两个儿子也先后死了。我们也要注意的是，在第一节我们读到有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两个儿子。然后，当你来到了第五节的时候，这里说留下了拿俄米，既没有了两个儿子，又没有了丈夫，看见这样的一个对照吗？当初离开伯利恒的时候，拿俄米有丈夫和两个儿子，现在已经没有了两个儿子，丈夫也没有了，算是满怀着希望在那里出发，然后回来的时候是空空的。我们不太确定当初决定离开伯利恒的时候，拿俄米有没有参与这一个决策的过程？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一个的选择和这一个选择的后果，通通的都临到了他的身上，大概一定是一件非常痛苦又是悲哀的一件事。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类似的这种经验？如果你是做妻子的，你对丈夫那一个你看来觉得不是很有智慧的决定，你心里面存着怀疑，但是因为出于你对他的爱和对他的关心，又加上的在圣经里面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的这个原则， 你也就勉强的，有点不甘情愿的就听了他，然后结果呢，很可能到今日你还在那里说，你看，都是当初听了你的话，都是当初你做了这个决定，看我们今天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地步。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历对拿阿米的影响是什么，这一个的经历带来了什么给拿阿米呢？再往下看的时候，刚才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不是出于自己的一种的选择，那现在我们来看的一个不出于自己的一个选择，所带来心里面的一些的怨恨和苦毒。在摩押地住了最少10年之后，拿阿米就决定回到神的应许之地。他决定要回到那个粮食之家伯利恒。这就当你一听到这一句话，他就决定要回去，你大概就马上很就联想，你会想，好像蛮熟悉的这个故事，是不是在哪里听过呢？这个会不会就是像新约圣经里的那个回头的浪子，那个小儿子一般，是不是？当他将一切都挥毫殆尽之后，他怎么样？他就决定回到父亲的身边。拿阿米现在的情况如何？他有两个媳妇，这两个媳妇不仅是外邦人，而且是更糟的是，是摩押人，是神的敌人，带着两个外邦摩押媳妇回家。对拿阿米来说，大概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或者是可以说很没面子的一件事。我想，我们东方人对这一个了解是非常能够了解的，所以拿阿米就尝试着说服他们回娘家。当然，另外一个原因说，他们跟住他的话也没有什么出路的，不如你们回去吧。两个人当中的俄尔巴听了婆婆的话，他就回家了。但是路德不肯，拿阿米的说服只是一再增加路德对他婆婆的忠心。路德说，请你不要逼我离开你回去，不跟从你，你到哪里去，我也要到哪里去；你在哪里过夜，我也要在哪里过夜。你的同胞就是我的同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里，葬在哪里。除非死亡把你我分离，如果我离开你，愿耶和华加倍的罚我，惩罚我。好感动人的一个声明，是不是？我们都好喜欢这一句的话，在许多的婚礼里面，证婚的人都很喜欢用这段这经文讲一篇的道。当然，听的人知道这一篇道，大概就是对这个做这个新娘说的，是不是？就说这个新娘啊，从现在开始，你就要跟着你的丈夫，要跟着你的婆婆，是不是？我们也很喜欢这句话，甚至也把它打印出来，把它裱框后挂在家里面，时常的来提醒自己，或者提醒另外的那一位，是不是？然而，拿阿米的反应是什么？不晓得有没有注意？拿阿米看见路德坚决要跟他走，他就不动声色了。在原文的里面，这是很强的一句话。拿阿米听见路德讲的这一番话，他什么也不说了。他就闭嘴了。他好歹可以说：“谢谢你啊，路德，你的忠心令我非常的感动，我实在不配得到这样的爱和忠心，是不是？”这样这一类的话，但是他就什么也没说。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沉默的里面，泄露了 拿俄米心中的一些的困扰呢？会不会是因为他所遭逢的变故，让他的心里面产生了很多的怨恨，甚至一些的苦毒呢？以致他根本没有听清楚路德所说的呢？让我们再继续的看下去。拿俄米终于回到了伯利恒了，城里的人看到拿俄米和路德两个人，有人就认出他来，然后就说：“这是拿俄米吗？”我想这句话大家也很熟悉，但是如果你在听故事的话，你会说：“等一等，等等，路德不是在拿俄米的身边吗？他们好歹也可以打一个招呼，问问拿俄米身边的这个年轻的妇人是谁呢？”但是好像没有人跟路德打招呼，对他是视而不见。如果是你的话，你跟婆婆的朋友们初次见面，他们却对你不理不睬，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是不是？就如有一个弟兄最近在那里说，他说：“你还记不记得他的太太也在？我们当初去见你父母的时候，见你的这些亲戚的时候，他们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就当我不在一样的。你知不知道那一件事多么的伤了我？”当然，这是另外的一个的故事要去探索的。然后我们来看看拿俄米的反应是什么。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了，叫我马拉吧，因为全能者使我吃尽了苦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却使我空空的回来。你们为什么还叫我拿俄米呢？耶和华折磨我，全能者加害于我，不要叫我拿俄米了。”拿俄米的意思是甜，你叫我马拉吧，马拉是苦的意思。这些的以色列人都知道马拉的意思，当时那是当初他们的祖先向神抱怨水苦的地方，他们离开了埃及，来到一个地方喝了水好苦，所以他们在那里向神在埋怨，这样的一个埋怨是背叛神的一个举动。现在拿俄米把发生在他身上和他家人身上的一切事怎么样，都归在神的身上了。他觉得是神使他的生活这样狼狈不堪。那我们看到什么？他似乎没有为他和丈夫所做的选择负任何的责任。不错，我们刚才讲了，他蛮像新月的那个浪子回头，是不是？一切都用光了之后，钱都没了，然后就决定要回来。拿俄米在外面也是，现在决定要回来了。但是拿俄米和新月的那个小儿子，那个浪子不一样的是什么？小儿子为了过去所做的，他负上了责任，是不是？但是拿俄米并没有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有一个破碎和一个懊悔的心，他心里面所充满的是对神的那种的苦毒的情绪，都是你将这些的灾难加到我的身上，是你折磨了我，我今天这个光景都是因为你。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些的情绪，看了我们自己的处境，看见孩子或者是我们的配偶的那种的背离，或者对我们的不忠心，我们的生命受到那种莫大的打击，然后这些伤心的事情往往刺透也伤痛了我们的心。刚才提到伊丽莎白 Edwards在那一次的访问中，他回忆到，他说：“我想到当初我们刚结婚，就是他和 John 刚结婚的时候， 我对 John 约翰的唯一个要求就是要他忠心。他的背叛深深的伤了这个 Elizabeth 的心。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些人也曾经深深的被我们的配偶或者我们孩子的选择伤透了心，看见孩子做了一些的选择，使我们不能够不可思议，也是我们感觉到自己无可接纳的，当我们深深的心好痛好痛，我们的心破碎了，往往有时候也导致我们与神为敌，埋怨神将这一切都加在我们的身上，埋怨他怎么可以这样的来对我。你看我也有读经，我也祷告，我按时也去教会，在那里做礼拜，教会的祷告会这些我都参与，但是为什么你要将这一切都加在我的身上？我们也在那里埋怨神，是不是他怎么可以这样的对我。或者我们有时候会问，如果神是慈爱，如果神是良善，怎么会用这种的方法将我的这个亲人带走，将我的父亲，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孩子，就是这样的从我的手中拿走呢？他怎么可以这样的不合情理呢？然后呢，请我们注意第一章是怎么样的结束，第一章是怎么样的 结束。二十二节，拿俄米就这样的回来了。他媳妇摩押女子路德跟着他从摩押地回来。他们到达伯利恒，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虽然周边的人看见的只是拿俄米一个人，但是这一个作者却再次的提拿俄米这样回来，他的媳妇摩押女子路德跟他从摩押地回来。然后他们到达伯利恒，不错，有些人没有看见路德，但是这个作者就再一次的说路德也在拿俄米的身边。而且我们注意的是正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他们什么时候回到这个粮食之家呢？正是或者是正逢收割大麦的季节。在这里这本书的作者暗示我们，虽然拿俄米眼中看到的仅是自己的不幸和自己的悲惨，我自己，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在暗示同时还有另外的事情也在发生了。拿俄米的观点不全然是正确的，都是神在那里折磨，都是神将这些苦难加在我的身上。在他把苦难都指向神的时候，他好像漏掉了什么。在这一章的最后的一句话在那里暗示，正是正逢刚好是开始收割大麦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往下来看这个故事是如何的往下在那里发展。他们回到伯利恒之后，拿俄米和路德要找办法来自力更生。虽然是收割的季节，路德要到田里面去收拾麦穗，所以这里似乎也没有提到拿俄米，也说好吗，我们一起去找事情做。根据古迹的话，那个时候的拿俄米年龄大概还不是很老，还不是到了一个地步没办法去田间工作。但是我们可以问的，会不会是他心里的绝望让他失去了活动的力量呢？我们只能够这样的在那里推测。但是在第二章的第三节这里说，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里，在收割人的背后捡麦穗。他怎么样？他瞎巧来到以利米勒同族的人波阿斯那块地。 录得怎么样？碰巧，真巧，他到了波阿斯的这一块地了。然后第四节又怎么说？波阿斯刚好从伯利恒来，和合本的翻译是波阿斯正好从伯利恒来，然后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那从这里开始，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关于波阿斯跟路德的故事就在这里展开，那一个很罗曼蒂克的这个爱情的故事就在这里就开始了，是不是？当然这个故事要留到下次再分解。我们很可能像这本书的作者说，哎呀，真巧啊，真巧，这两个人见面了，瞎巧。但是慢一点，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那一个经济的里面，有没有巧合这件事的？有没有瞎巧这件事呢？就人的观点来看，哎呀，这个世界上真是无巧不成书啊！我正好在这一个时候，正好我在这间的餐厅，或在这家公司遇见了这一个人。就好像有一个弟兄说，他当初到北京的时候想要开始一个事工，但北京一个人都不认得，他说从哪里开始？那一天他们要去天津，要去办他们的一些的行李，然后在火车站就说要去吃饭啊，那个餐厅也是人满满的啊，刚好有空位，他们两个人就挤下来，就坐下问可不可以坐在这里。当然了，在国内也不需要问的，就是你就坐下来了。他们两个人在吃间，他们就在那里低头祷告。然后他们一祷告完了之后，对面一个年轻的女孩就说，啊，你们是组内的是吗？嗯，是，就谈话了。然后以后这一位的年轻的女孩成为了他们在北京的一个的他们的事工的开始的一个带头人。哎呀，你说好巧啊，真巧。但是在神的那一个计划国度里面，好像没有瞎巧这件事，是不是呢？然后看这个故事的发展，他自从波阿斯知道路德的身份之后，便非常的慷慨的对待他，保证他每一次都能够带着同大概六个加仑的大麦回家。那对一天工作所得的话，六个加仑的大麦算是蛮多的了。路德把发生的事情就告诉了给拿俄米。啊，路德像一般的女士啊，都会将今天发生的事情都说出来。你去问一个男的今天怎么样，没事，是不是？天掉下来了啊，没有什么事，今天是不是？好，他全部都告诉了拿俄米。但是拿俄米的反应呢？拿俄米对媳妇说，愿不断施慈爱给活人和死人的耶和华赐福给他。你没注意到，这是这本书里面第一次拿俄米用正面的态度来提到神的作为，提到神的慈爱。前面是讲是神加苦难给我，神折磨了我，这里是怎么第一次的说愿不断施慈爱给活人的神，用正面的态度提到神的作为，神的慈爱。然后也值得提一下的，这里说活人和死人都是多数的，就是活人们死人们。所以在拿俄米的话语里面，神不但就恩待了一些过去的人，神也恩待了这些活着的人。那这个也包括了路德在内，也就是说现在的拿俄米口中不再是只有我自己， 现在开始路德也出现了，路德也在其中了。然后这里让我们能够体会到拿俄米这个苦毒的心慢慢的开始融化了，面对神那个无可否认的良善和那个恩惠，拿俄米也开始体会到神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对他没有停止过慈爱。先前他被自己的不幸和自己的苦都蒙蔽了眼睛，一味的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神的身上，但是现在开始怎么样，一切不一样了。然后作者以这一节的经文来结束第二章，路德一直与婆婆住在一起。有没有想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写？大概非常的明显，是不是？是在告诉我们这些的读者，神从来，神的慈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拿俄米。路德和他的婆婆住在一起，一直与他在一起。然后下面还有第三章，讲的是波阿斯跟路德的爱情的故事的那一个的发展。当然这一个故事也要等到以后来分解。我们在第三章读到拿俄米教路德怎么样去对待应对波阿斯，叫他晚上去把身体洗好洗干净，晚上去好切开他的被子躺在他的脚下等等等等。路德不仅照办了，而且更加超越了拿俄米的指示。如果你仔细看这个故事的话，拿俄米只是叫路德就躺在那里，当然这样的一个建议也是有点不可思议，拿俄米怎么样，为什么会对路德给这样的一种的建议，有点不可想象的，这是以后有机会我们来看的。但是路德怎么样？在这个故事里面，路德在那里问波阿斯可不可以娶她，这是超乎了拿俄米给他的指示的范围了，而且在当时的文化毕竟是个不可思议的事。这个女的在问这个男的，你要不要娶我？那波阿斯的回应也是非常的正面。然后路德回家就再一次的一五一十的把事情都告诉了拿俄米。然后那一天的早上，当拿俄米看到路德的时候，他在那里问一句话，第三章十六节，我女儿怎么样呢？听起来我想我们大家读过这个故事的人大概都会在问，哎呀，昨天晚上或者发展的事情怎么样呢？进展的如何，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用原文来看的话，虽然我今天用了一两次说原文怎么说，并不是等于我在用原文在看，乃是看了一些的参考书。在原文里面这一个字是，我的女儿，你是谁？你是谁？拿俄米当然知道来的人是谁，所以这个问题放在这里好像有点不太对题，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就把它改为你怎么样了。如果在这里我的女儿你是谁，哎呀，读者看来是感觉觉得会很难明白，作者就好用这个你怎么样了。其实这里的字是你是谁。拿俄米看到路德的时候感觉困惑了，眼前的这一个跟着他多年的女孩到底是谁？他还是当初那个可能带给自己的重担的那个外邦的女子吗？但是现在现实看来，路德好像没有给他太多的重担吧？那他到底是谁呢？神是不是透过路德在那里对拿俄米彰显了神的那个慈爱？过去一直到现在你都是我生命里的一个重担，你是我那一个摩押女子的媳妇，摩押女的那个媳妇， 担心说你到底是谁？神是不是在透过路德，在彰显他对拿俄米的那一个慈爱呢？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故事再往前快转，但这些大家也可能熟悉了。波阿斯跟路德结婚了，生了一个儿子，然后这个儿子就成为了大卫王的先祖，也就是成为了以后耶稣基督的那个先祖。在第四章的十四节，这里妇女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天没有断绝你有买赎权的近亲。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救赎主，波阿斯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救赎主，是那个最靠近的那个亲人，是那一个能够把路德把拿俄米丈夫卖掉的那块地能够买回来，也能够连路德也一起的把他买赎回来的那一位，所以叫做是那个近亲的那一个买赎者，或者那一位的救赎主。然后愿他在以色列中扬名，他必苏醒你的生命，养你的老，因为他是爱你的媳妇所生的，有他必有七个儿子更好，有波阿斯必有七个儿子更好，是不是？从一个怀着苦读的情绪开始，拿俄米成了一个蒙福的妇女。对拿俄米来说，拥有路德这一个媳妇比有七个儿子更加好。拿俄米原先是空空的，现在是满满的，是这么一回事呢？这些妇女在那里提醒拿俄米说，拿俄米啊，神从来没有遗弃你，而不留给你一位的救赎者，因为神一直都是拿俄米的那一位的救赎者。但是这一个故事的精髓也是在那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基本的真理，就是神透过我们身边的人向我们展现他的怜悯、他的恩惠和他的慈爱。神用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使用路德和波阿斯来向拿俄米彰显出他的慈爱，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拿俄米。虽然拿俄米对神的那种的怨恨、那种的苦都是你在那里折磨我，你将苦难嫁给我等等等等，但是这里的告诉我们，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这本书如刚才说的，是以拿俄米做开场，也以拿俄米做结局，但是却偏偏的是用路德作为这本书的名字。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拿俄米可以是我们当中的任何的一个人，任何一位对神带有怨恨和苦毒的人？然而神却要用我们，却要向我们显示，他可以用我们身边的那一位路德，一位的异邦人，一个陌生人，一位出乎意料之人，来向我们彰显出他的慈爱。或许我们当中有些的人心里面还是对神有许多的苦毒和怨恨，为什么？你是不是把我忘记了？为什么你把我丢在一团的混乱里面？为什么我仍然看不见，仍然感觉不到你的恩惠呢？如果神真是慈爱的话，为什么你要将我的配偶、我的孩子带走呢？哎呀，这样的生活真是令人苦不堪言，是吗？但是你想想，是神真的离弃了你吗？看看我们身边的人，你还记得在那一段苦痛的日子里面，那群人为你和你的家庭不住的祷告，或者看看那一些向你伸出手的，又开车来接送你的，供应饭菜给你的那些你都不很熟悉的人，好像陌生人。又回想在那段苦痛的回忆里面所建立的一些的友谊， 这一切都不是瞎巧的，这一切都不是我们所谓的一些的机遇，这一切乃是神透过在那里告诉我们，他的慈爱未曾稍微的离开过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生命中的那一个路灯。不但如此，或者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觉得，你看我在这种的处境里，我还是孤单的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在那里问我一下，也没有人在那里理我。但是这一个故事是不是也在那里提醒你，不错，人可能把你忘记了，但是神从来没有离弃我，神就是你身边的最近的那一位的救赎者。让我们一起的祷告，让我们稍微回想一下我们在生命里的一些的遭遇，在一些我们觉得满了怨恨苦毒的日子，怨天尤人的日子，你所遇见的那几个人或者那一个人，那人如何的安慰了你，如何在那里帮助你，也形成了今天的你啊，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你要在哪里感谢神，或者在我们的身边你也看见有不少的人，或者有一个人就是像拿俄米一样满了怨恨满了苦毒，神是不是要用你作为他生命中的那一个路灯呢？或者是在我们的当中，或者还有人感觉到孤零零的一个人，虽然好像周边都有人，但是却没有一个能够安慰你。那在这时候，你是不是要开始来转眼定睛在这一位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这位神从来没有离开你，让你一个人在这样的境况里面，他就是那一位近亲的救赎者。好不好，你用你自己的话语，你向神感恩，你也求神帮你成为你身边的那一位拿俄米的路德，或者也有人就是需要单单的来到这位的救赎主的面前，再一次的来经历和接受他对你的慈爱。就请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向他表达你的心里面的声音。天父，谢谢你聆听也悦纳了我们心中的声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